我们今天早上看陈根看尼希米第五章，尼希米第五章，他不是讲一个道理，他讲的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什么呢？你看这个那么多弟兄们去修建城墙，大家都要尽他的那份力量修筑他自己所要面对的，不管是靠近城墙的，不管是面对他房屋的哈、啊，因为他们知道城墙修好了对他们的，对他们才会有保障，城墙修好了才不会受到外人的欺侮。所以呢，尼希米也讲得很清楚，你们是为你们的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在里面征战，所以他们每个人都要很真实的在里面面对他们所要做的这些事。那么这个事实是什么呢？事实就是弟兄们都去做工了，那么他们有没有吃饭啊？他们要吃饭呢，葡萄园谁去做啊？他们要吃饭的话，这个田地谁去种啊？所以怎么样？就有的时候，有些人真的在侍奉的里面忙到累到一个没有办法来顾到他自己家里人生活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就有一些人，他们就是你看百姓和他们的妻子，他们这个妻子这个在家里面，你有没有米下锅啦？有没有菜可以煮啦？日子能不能过下去了？他们的妻子是最清楚，所以就开始怎么样呢？当一个人侍奉到个地步，连肚子都发生问题的时候，怎么样呢？难怪就有一些这个埋怨的声音就跑出来了。但是我在想，那他们已经做工了那么久，他们已经在以尼希米在那边训斥官长跟贵族，至少尼希米回来以后12年呢，啊。你看他们大部分的精神都摆在修筑城墙这件事情上面，那么他们的生活怎么办？田地谁去种是吧？葡萄园谁去管是吧？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样度日是不是？刚刚开始的大家一股气是不是？好，这是神的工作，这是我们为着我们的家业，这个家人在那边征战，但到最后怎么样呢？最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生活的问题嘛，生存的问题嘛。今天有多少人争薪水、争地位？他们只是在争一个温饱啊。所以我常常这样讲：当一个人没有东西吃的时候，甚至他，你看，像以色列人从埃及地被神借着摩西领出来以后，出来一个半月以后怎么样呢？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东西，在一个半月之内他们已经吃完了。吃完以后怎么样呢？没有东西吃了，在旷野他们也不可能种田、种地、种菜，都没有可能嘛。他们只搭帐篷，到了哪里就是帐篷扎起，大家在那边站。那你一个半月东西吃完了以后怎么办呢？百姓像摩西大大的发怨言，摩西也没有办法，我哪里拿东西给你们吃呢？他到神的面前，神没有怪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发怨言，神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发怨言发的有理，因为你们肚子饿没有东西吃。摩西你好去安慰他们，要他们放心，明天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将马拿给他们。一个人日子过不成了，我们不要老是自己把薪水拿了饱饱的，一天到晚要别人过信心的日子啊，你要仰望主啊，讲这些话你不消讲。就当一个人生活不下去的时候，有一点什么话的时候怎么样？今天我看到这一段真实的记载。这样的事情今天可能也发生。可能不发生在你的身上，但是会发生在别人的身上。但是给我们一种体会，他日子过不下去了，你还要逼着他一定要怎么样吗？你要不要替他想想办法，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人因为没有遵行神的心意，是不是还有很多的人他就借着这个机会在怎么样恶诈他的弟兄姊妹啊？今天有多少的人亏待神的仆人，小孩学费要交不去了，是不是啊？有很多掌权的，在教堂里面掌权的人，又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是不是这样？你有本事你松手嘛，让弟兄姊妹奉献的归他嘛。 对不对？今天又不是弟兄姊妹奉献的又不行，知道了通通要缴库，是不是这样？那你呢？你又听到磕着他，这个，等到别人真的在这个地方生活的时候没有下去的时候，他怎么样？他们会有一些声音出来，而且在这边说怎么样？不是一点点声音，是大大呼号埋怨。好，我们说埋怨不应该。假如我这样讲啊。假如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一个是他们没得吃了，他们要卖小孩卖田地，而且有的田地都荡出去了，他们的日子没办法过下去了，他们在那边大大的这个呼号埋怨啊，我们说他不应该，那么向弟兄取利的应不应该呢？哪一个更不应该啊？今天你看很多在那边看起来好像不出声很有修养的人，在压榨人的可能就是这些人。所谓的压榨是什么呢？就是用神的话要别人一定怎么做了嘛，但他自己也没照着神的话做呢。你们应该去筑城墙，对不对？是不是啊？没有东西吃了怎么办呢？你们可以把你们葡萄园典当给我，你们可以把你们房屋典当给我，你们可以把你们的小孩怎么样，女儿女怎么样呢？可以给我们来做奴仆啊。就是说都是要别人付代价，要别人去做。他怎么呢？他坐在那边收利，这件事情做好了，我是领袖啊，这件事情做成功了，是我是带头的。天下有这样的事吗？但是感谢主，好在什么呢？好在尼西米不是这样的领袖。在任何一种环境里面都有这样的人，隔山观火，是不是这样？你们搞得怎么样？你们做得轰轰烈烈，他在里面想到他自己个人的利益，想到我的名，我的利，事情成功了，我是怎么想？事情做不成功了，是他们付代价，对不对？事情做成功了，我有一份名，一份利在里面。什么叫做官长贵族啊？官长贵族就是那些用头脑用来赚钱的。什么叫做官长？官长就是那些人用聪明来做官的。人没有用他的聪明，神给他的聪明才干却不是神。人没有用神所赐给他一切的恩典去好好为百姓做些什么东西。真的，我这句话不晓得定义会不会太偏颇啊？我讲的也不是每一个，是在这个地方替人家收利的。这什么叫贵族呢？贵族就是有钱人。他怎么会有钱呢？他用神给他的聪明才干去赚钱，只想到钱，他才会成为贵族嘛。对不对？一个人他怎么会做官长呢？一个人做官长，因为他用神给他的聪明智慧恩典怎么呢去想求追求地位，所以他才会做到官嘛，对不对？我一直想想，我说奇怪，我怎么到现在对钱也没有兴趣，对在教堂里面的这个地位也没有兴趣，是不是？这个你想想看，这一些百姓所遭遇的，他们其实去修筑耶路撒冷的城墙，你们这些人怎么可以坐在那个地方这样的对待他们呢？就是一句话，不敬畏神。律法里面明明讲，你们不可以向弟兄取利，有没有？日本人，但他们怎么？他们趁着机会，你们日子过不成了，对不对？你们把田地典当给我，给你钱，那么田地嘛做保障，还可以白收利息，对不对？就变成这样了。所以当尼西米听到老百姓这样大大的这个大大的呼号埋怨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听见他们这样怎么样呢？尼西米听到他们呼号说这些话，便甚发怒。你说他发怒是对那些呼号的人发怨言人发怒了，还是对谁发怒啊？啊！今天我们发现，我们常常是对那些日子过不去的人发怒。你才来麻烦我们讲这些话，谁叫你来美国的？谁叫你这个怎么样的？人家日子都过不下去了，还需要这样吗？是不是这样？那好，我在想，尼西米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他甚发怒，是对谁发怒？对那些嚎啕发这个怨言的人发怒呢？还是向谁发怒？这边的记者发现，他是向那些贵族官长发怒。他看见的不是表面他们的发怨言，发怨言， 你心里所看见的乃是因为这些贵族官长从中不敬畏神，在里面谋利，以至于怎么样，以至于让这些人发怨言。今天我们常常去责备那个发怨言的人，你有没有看见让他们发怨言的原因是那些隐藏在幕后的，隐藏在那些得自己得意的那些人的身上？你心里明察秋毫，他非常的清楚，他对于真实的，他对事情的真相，他看得非常的清楚。假如一个人不能够找到事情的真相，你不可能做什么。今天一个人不可能在假想的，一个人不可能在假想的自以为是什么样的事情的里面去解决问题，那是一种什么呢？那是一种画饼充饥，那是一种什么呢？那是一种根本就是不实际。怎么实际呢？怎么实际呢？因为你没有看见的事实是什么，你就凭着你的假想，凭着你的以为，凭着我们的解释，对我们眼睛看见的这件事情的自我的解释，而又不是事实，你能够怎么可能说？就算你是用真理好了，因为你真理是用在一个虚无的基础的上面，不是事实的上面。今天你看有多少的人听人家讲了一句话，听到表面的意思，就噼噼啪啪的就把圣经的真理拿出来，又可以帮助别人。到最后怎么样呢？别人说我的意思不是这个样子，是到底什么你根本不了解。你怎么我，对不对？当人家一发怨言的时候，马上把圣经里面说你不应该发怨言，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他也知道不应该发怨言，他已经忍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八年，忍到可能从第六年开始，他非要典当的话，从第六年、第七年、第八年、第九年、十年，已经有了六年的时间了，他到现在才发怨言，已经相当不错了。他把他的力气，他把他的能力，他把他能做的通通做了，他现在没有办法了，才发怨言，有什么好怪的？啊？至少我们应该对一个发怨言的人要有点，对他一点真实的交通，有点了解嘛，是啊，哎，你这个田地是什么时候开始典当的？他一定跟你讲，我把我的积蓄通通花完了，那没有办法，我才把我的主产典当出去啊。那你典当出去，人家给你多少钱呢？啊，这个本来这块田可以值五万块钱的，但是他只有给我三万五千块钱，而且还规定我利息，是不是？你去了解一个事实真相，就知道这个弟兄他的情况，他已经尽其所能，现在落在自己弟兄贵族官长的手里，他还要付。在美国大家知道最会收高利贷的是什么人？最会用利息来赚钱的什么人呢？是不是有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对一个发怨言的人，有些人不值得同情，因为他的个性就喜欢发怨言。有很多人发怨言的时候，他已经是尽了他自己一切的努力，到最后还被人家这个剥层皮，剥两层皮，还给人家在那边欺负，还在那边给人家那个时候，假如跑到礼拜堂弟兄姊妹面前来讲讲这样的话，都还不可以讲的话，那你要他怎么办？你心里他了解这个情况，结果怎么样呢？他心里面的怒是对那些大家都在建筑城墙，大家都在做一件这个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们这些人居然在里面，所以他听到还有这样的事情，他就大发雷霆啊，可以说发怒啊，圣经里面说他甚发怒啊，他发怒是发怒那些贵族跟官长。但是他一发怒怎么样呢？这个我有次看到个文章，一个人在发怒的时候，他的智商只有五岁，他在甚发怒的时候可能智商只有三岁。啊，他甚发怒，对，心里面很难过。那怎么样呢？你心里他就心里筹划，他还是静一静，心里筹划。我不知道他这个心里筹划有没有去祷告神。啊，至少他不是在八路的时候做了什么决定，他乃是心里经过筹算以后，他才开始下去做事。今天很多的家庭破裂，是因为在圣八路的时候说出了一件事情该怎么做的决定，而这个决定的智商只有五岁，你看看这个婚姻怎么维持？ 我们可以发怒，但是我们发怒的时候不要轻易的说出什么决定性的话，等一等，心里面筹算一下再来说，再来做。所以尼西米听到了很甚发怒，他心里筹算多久，圣经里面没有讲，但他经过心里筹算的这个过程，他就开始召集大会来攻击这些贵族和官长。他拿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就是因为你们这样的长期向你们的弟兄取利，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他们今天落到这个田地。就说他一刀下去，他一刀下去，不是在那边解释，不是在那个地方不关庆阳的，好像是这个安抚别人的情绪。不，他在这个地方是把这个问题最核心的问题，是因为你们这些人在人家生活过不下去的时候取利，而律法明明讲你们不可以向弟兄取利，所以呢，这个尼西米才会说他们这些人不敬畏神。第九节，我又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意思就是说你们没有敬畏你们的神，所以你们才敢把神的话摆在一边，然后向他们取利。今天有多少人为了自己一点点的什么样的东西，把神的话摆一边，一天到晚去占人家的便宜，是不是？今天很多的牧师长老占教堂的便宜，今天有多少教堂里面的执事可以主宰聘牧的这些人，怎么样呢？欺负了在他们中间服侍的弟兄，这个事情是常常发生的。但是问题是，有谁像尼西米这样的领袖可以站出来斩钉截铁的、一针见血的来面对这个问题？当尼西米这样讲的时候，他们的这些官长的反应什么呢？那些官长的反应，哎呀，他们是静默不语，无话可答。假如我告诉你啊，假如不是尼西米说这个话，你说这些贵族官长话多不多啊？多不多啊？今天举例来讲，今天一个在教堂里面最高的领导，对不对？看到这个事情，他一讲，对不对？大家无话可讲。但假如个小弟兄讲的话跟那个掌权在教堂里面掌权讲的是一模一样的话，我们会不会无话可讲啊？话才多呢，理由才多呢。我告诉你，你一个小弟兄，你一个小姐妹，你来讲，你也没有什么地位。今天我们到底是听主的话，是要看是有地位的人讲呢，还是讲出来是神的话我们愿意听呢？这就在乎我们有没有敬畏神。假如说我们敬畏神了，不管这句话是从谁的口里说出来，只要说出来是神的话我就佩服，只要说出来是神的话我就愿意降服。不然的话怎么样呢？不然跟社会上一样嘛，什么什么人小呀，什么这个言为了嘛，是不是？一个没有地位的人讲话就没有分量了嘛。不管他讲的话再是金玉良言，讲的话再是真理，是不是没有用嘛？那这个什么人呢？什么呢？就是有地位的人讲得粗一点，他怎么样都还嫌香的吗？是吧？还会觉得香的吗？这个是真理吗？这个不是吗？但是今天在这里是刚刚好，是尼西米讲，所以他们无话可答。我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想得多一点。我说，假如换了一个别的人讲呢？我相信别的这些弟兄们、姐妹们，大大发怨言，这个呼号发怨言的人，难道没有跟这些贵族跟官长讲过这样的话吗？讲了有没有用啊？没有用，你没有地位。今天在教堂的里面有多少没有地位的人把神的话讲出来，多多少少的做领袖的理也不理，你也不能威胁到我的地位，是不是？真的求主给我们好好有颗悔改的心。我们敬畏神，不管这句话是谁讲的，你心里讲也好，是个小弟兄讲也好，到最后怎么样呢？就形成一种告状文化。什么叫告状文化呢？告状文化的意思就是说，特别在教堂的里面啊，社会上都是这样的嘛。好，我讲的是对的，你是我的官，你欺负我，你也不理我，对不对？我就告到比你更大的人面前去，是不是这样？是吧？ 啊，上访啊，对不对？中国叫上访，是不是？那我们用的词叫什么？叫越级报告，有没有？是不是？今天这个辅导不行，对不对？我直接去跟传道人讲，是吧？你这个传道人气我，我直接去跟长老讲，是不是？跟主任牧师去讲，是不是？为什么会有许许多多的现象这样发生？就是因为我们不敬畏神，我们不尊重神，我们不把神的话当作一回事，我们只把人的地位当作一回事。真的求主开恩可怜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敬畏神话语的人。今天有很多人怎么，今天圣经里面有一些释迦怎么说呢？就是我宁愿自己吃亏，我也不做神不喜悦的事。这是一种心智。但是有很多人怎么样呢？我只要能够占便宜，管他是不是神的心意，不是神的心意。真的求主怜悯我们。等到尼西米，我在想，我讲一件事情，就是尼西米为什么会发那么大的火呢？哦，有一个真实的原因。假如这件事情跟尼西米不关痛痒，对不对哈？我在想，他不会发这么大的怒。为什么他会发这么大的怒呢？这个尼西米他自己开始在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做王，一直到三十二年，他有十二年的时间做这个犹大省的省长，对不对？他有没有跟这个犹大省的老百姓要税啊？没有，他的俸禄，他的俸禄就是犹大弟兄们交的税嘛，是供应这个省长，这个省长可以按照法律的规定，按照王的命令做省长，要他们交税嘛。所以在尼西米以前的王有没有苛重税给这个犹太人嘛？等到他自己来做省长以后，他有没有要他们税啊？没有，他要他们交税，这都还是合法的，是他的权利的。你想想看，他那么大的一个地位，他居然不要怎么样？他居然不要百姓们的税，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们在修建什么，他们在修建城墙，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谋他们生活、找钱各方面的情况，所以怎么样呢？他说：“感谢主，我还有积蓄，我从前在苏珊宫中做的时候，吃的俸禄也不错，我还有一些收入，我有一些收入怎么样？我有一些收入，不但我自己可以过日子，我这些收入还可以让从外邦地方回来的犹太人。”在他家里面帮忙的这些人，这些150个人也在那边修筑城墙。他怎么样？他说，因为我还有一些给予，我也可以用我这个给予的钱来这个支持继续这个工作事情。他就没有要犹大省的薪水。今天有多少的人讲的话，把他暗中讲的话，哎呀，你看你是什么什么的，你不拿薪水白不拿，你拿了薪水还可以去爱心帮助别人呢、啊、那你不拿的话，你不是要用你自己的积蓄来贴吗？有没有这个道理？谁不知道？但是问题是，弟兄姊妹在经济不景气各方面的情况，这个辞职不是辞职的，被 lay off 的那么多，对不对？各方面的情况那么多，你怎么还好意思去拿人家的钱啊？你自己还有积蓄，我自己还有积蓄，怎么可以去？所以我今天读到这段话的，我里面感触很多的，我里面真的感触很多的。有的时候你私下听一些人讲话，这些嘛你不拿白不拿，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你拿了还可以，你拿了还可以，这个可以帮助别人嘛？就你现在有点心要帮助别人的话，只能拿你的这个老本钱积蓄啊。你拿了的话，你可以怎么样？但是你知道现在什么时候啊？现在在美国是经济不景气，多少的人被 lay off 在家没有工作哎。就算从前真的很有钱的人，你看现在的这个股票什么东西缩水一半一半，你怎么能够忍心去拿人家的钱呢、啊？弟兄姊妹，我讲这个话真是痛心的。但是这种情况在尼西米的身上，他是这样的一个向着神真的投入在神的心意的里面说，他是这样一个心智。但是其他的人呢，不拿白不拿，这是好机会。弟兄姊妹是吗？你说他要不要生气啊？ 他的生气不是因为他做到了别人做不到他去生气，他生气来说今天有那么多的人他们已经走不下去了，灰心了，不想建造城墙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人在里面这样啊。真的，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想到尼希米的时候那种感触很深。但是今天在末世这个时代的教堂的里面，有多少人像尼希米拿自己的积蓄出来服侍神，不要累着犹大的百姓。有积蓄买房子不比拿出来更好吗？有积蓄买田产不是更好吗？尼希米怎么说？尼希米说，你看我就算有点积蓄，我到这边来做神长，我没有拿一块钱去支什么，我没有拿一块钱去这个自买田地啊，我是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自买田地啊。今天有多少的人有钱买房地产，却没有钱可以帮助，或者说没有钱可以拿出来做什么。所以尼希米那种感触很深，这些贵族这些长官，你看看我的意思，对不起啊，我没有反商情节，我对有钱人也没有任何的偏见，我的意思乃是说，的确有人用他神给他的恩典才干为了赚钱，他只眼中有钱，所以他成为贵族，成为有钱人。有很多人用他神给他的聪明智慧，只晓得在教堂的里面搞权力搞地位，所以他变成官长，是不是这样？但是今天有多少人我们愿意像尼希米一样的尽我们的力量，有多少这个小老百姓他们已经尽他们的力量，到最后日子都过不成了，是不是啊？他们发发怨言，假如有这种情况今天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今天在我们教堂里面发生的时候，我们要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呢？我们到底是那个小老百姓现在在发怨言呢，还是我们是那些贵族长官在那个地方等着这个别人的这种情况，我们来谋取我们所想要得的，不管是利益，不管是地位，不管是名誉呢？还是有多少的真正属灵的领袖像尼希米一样以身作则，斥责那些讹诈弟兄的人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